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瘟疫有眼，指伤中共，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一部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修德必瘟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月获知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浙江温岭市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抚顺市7旬法轮功学员朱雅芬遭非法刑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3年1月获知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包括35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涉及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山东省、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和北京市等。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共计人民币64万元。山东省冠县法院误判张玉香、许恒奎、孔德全等8位法轮功学员3年至7年半不等。目前部分法轮功学员正在上诉。山东省青岛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世海先生于2022年6月14号被中共跨省绑架到河南省洛阳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1月10号，李世海被洛阳市禅河回族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告诉李世海家人，李世海已被枉判4年，目前李世海已上诉。李世海曾患严重乙肝病，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疾病不医而愈，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中，李世海屡遭迫害，曾2次被关精神病院，一度被摧残至精神失常。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红红女士因在自己商店赠送顾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台历，遭诬陷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遭受构陷近1年。2022年11月24号，李红红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2023年新年过后，律师告知李红红已被非法判刑6年，并被勒索罚款2万元。目前李红红已提出上诉。在被非法绑架的1年中，李红红身心遭受摧残，体重已下降30多斤，头发变花白，还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法轮功学员李群女士于2021年被文山州文山市公安局国保绑架，近日获悉李群被非法判刑6年，现在仍在非法关押中。
李群是燕山县电信局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群屡遭中共邪党迫害，曾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3年。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温岭市三名法轮功学员包玲玲、王梅和锦平被绑架和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据悉已被非法判刑。八旬法轮功学员包玲玲被冤判一年六个月，锦平被冤判两年，王梅的非法刑期目前不详。直接参与迫害的中共邪党人员包括温岭市610头目梅正军、政法委书记利森迪、国保大队林波等。2021年11月30号上午，温岭市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公共场所被监控拍摄照相的便衣警察绑架，还有些便衣跟踪到法轮功学员家后对学员进行绑架抄家，并抢劫法轮功书籍和电脑等私人物品。温岭城关法轮功学员和十年镇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城关派出所一天一夜，不给饭吃也不允许睡觉。之后警察逼迫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功，并胁迫法轮功学员要每天去派出所报到。法轮功学员包玲玲、王梅和锦平在2021年11月30号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温岭市看守所。近期得知，中共法院在三位法轮功学员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网判80多岁的包玲玲一年六个月，锦平两年，王梅被网判刑期目前不详。王梅于2010年12月在身体健康出状况、就医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王梅身体迅速恢复健康，并用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变成一个更加善良宽容的人。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号下午，辽宁省抚顺市74岁法轮功学员朱雅芬在新抚区西天朗国际广场门前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天津派出所警察绑架，并在当晚被非法抄家。朱雅芬现已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刑拘。朱雅芬曾患有严重的风湿、失眠等多种疾病。1995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朱雅芬的各种疾病不一而愈，感觉到无病一身轻。然而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雅芬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屡次遭到绑架、非法抄家、劳教和非法判刑等迫害。以下是朱雅芬遭迫害经历简述。1999年8月朱雅芬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白云商场附近练功，被天津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抚顺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劫持到五家堡子劳教所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被勒索2000元钱才得以回家。朱雅芬母亲在电视上看到女儿被冤枉和羞辱，突发脑溢血瘫痪，八年后去世。在抚顺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朱雅芬因练功而遭警察毒打，被警察按着头用脚踢。朱雅芬后被劫持到抚顺教养院，到洗脑班被迫做奴工。2000年10月2号，朱雅芬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警察绑架，劫持回抚顺后，被非法关押到抚顺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八个月期间，朱雅芬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才被放回家中。2008年9月朱雅芬在沈阳火车站被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回抚顺，之后被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审讯一天一夜。2019年8月24号下午朱雅芬在新抚区西一路被抚顺市国保大队公园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东洲区法院网判一年，罚款4000元。2020年8月23号朱雅芬结束冤狱，2020年10月又被非法停发退休金。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爱尔兰民众表示真善忍是全人类的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8号部分爱尔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团体受迫害的真相。尽管活动当日天气寒冷，希望聆听法轮功真相的爱尔兰民众热情不减。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士在得知真相后，感谢法轮功学员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坚持传播真相，并表示法轮功学员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还有许多民众了解中共现在依然用暴力打压法轮功学员后深感震惊，表示要将这个信息传递给身边的亲友。克里斯蒂安在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后，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在了解到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后，克里斯蒂安表示这是跨越文化和地域与全人类相关的事。亨利十几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共体制下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但却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团体至今仍被迫害。亨利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字时，反复为自己没能勇敢为在中国遭到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发声而道歉。亨利表示，有尊严的生活不是特权，而是人权，并表示会将法轮功真相传递给身边的人。亨利更鼓励人们都为改变世界现状而做出努力。布莱恩和莎拉夫妇曾多次去中国旅游，他们认为中共害怕中国人拥有独立的思想，因此将监控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还说，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择手段，不过他们认为当中共如此害怕人们的思想时，他就已经失败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8001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本节目是面向民众播放的时事评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着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各种各样神明的敬仰。传统文化中有五个大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神。当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之时，五瘟神会奉天命到人间传播瘟疫，惩治那些已经不够当人的人。这是人们常说的瘟疫有眼的深层原因。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染疫死去的人都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以及那些对迫害不闻不问的人。实际上冷漠者属于迫害者的间接帮凶，最后一样被瘟神收走。因为在老天看来，虽然没有直接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就是一种默许，在助长着迫害的残酷性和延续性。
而那些照顾病人、处理染疫死尸的基督徒们，以及那些帮助过基督徒的人，他们却在大瘟疫中平安无事。哪怕他们抱着死者，想和死去的家人共赴黄泉，也照样没有染上瘟疫。那么03年 SARS 的出现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回首看看瘟疫的源头在哪里。1999年7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妒忌，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两年后，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维持下去了，于是2001年除夕1月23日，由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所谓自焚事件便上演了。事发仅两小时，中共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尽管中共这一谎言很快被揭穿，但洗脑有数的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教育系统、党政系统，依然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反复在所有可能的时间、地点、场合重复。于是江泽民集团绑架了中国人，使许多国人稀里糊涂地产生了对法轮功的莫名仇恨和对真善忍的排斥。这样即使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24年来风里雨里、街头巷尾告诉国人法轮功的真相，还是有许多国人不信、不听、不理，甚至举报告诉他们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使出浑身解数来栽赃污蔑法轮功，也没能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是紧接着在2002年，恼羞成怒的江泽民亲自下令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摘器官的供体。这一邪恶命令涉及全国各地众多自愿为法轮功上访说真话的善良法轮功学员。据估计，当时这批法轮功学员数量高达200-300万，面临中共的暴力解访，他们被抓后，为了避免单位和邻里受牵连，不报姓名和来处，平和地对待误解、暴力、仇恨，甚至还帮助那些残酷迫害他们的警察明白真相，让他们找回善念，不参与迫害。然而邪恶至极的江泽民却下令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编号关押到秘密基地，作为优质器官的供体，随时按需杀害。外界调查发现这一情况后，将这一暴行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天理难容。2003年 SARS 来了。 SARS 其实和2019年底开始传播的武汉肺炎同宗同族，都是冠状病毒，都属于肺炎，但中共为掩人耳目，不但修建了萨斯集中营，其实就是新冠方舱的前身，让患者与世隔绝，自生自灭，还把萨斯取名为非典，所谓非典型肺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普通的新疾病，而不是大面积夺命的瘟疫。萨斯过后，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傀儡党魁胡锦涛为了保党，继续任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而且胡锦涛当局也没有去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许多国人选择了对这场迫害麻木冷酷对待，两眼一闭，还是继续跟着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就是为了要保住中共。当权者们任由这一场迫害一直延续至今。2019年底，第二次大瘟疫到了，这次是武汉肺炎，类似的萨尔斯冠状病毒。中共为了再次掩人耳目，扰乱视听，冠之以新冠肺炎。可是不管你叫什么，瘟疫就是瘟疫，其出现就是为了淘汰恶人。于是人们看到2022年12月7号中共防疫政策突然放开躺平后，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 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由于中共一直在极力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所以外界对于中共染疫死亡人数一直无法获知实情。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很多人听到李洪志大师开示的天机后，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无耻造假更深恶痛绝，也有人感到震惊，原因是没有感受到死了那么多人。其实，全国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本身就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讲，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另一方面，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4亿人除以1095天除以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无论人们是否感受到，是否相信，中共病毒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夺走最多人生命的瘟疫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中共非法霸占中国土地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超过8000万。而中共宣扬无神论，占天斗地，败坏人们的道德，特别是中共在用假恶斗来对抗真善忍的过程中，几乎摧毁了中华民族道德之根基，所以天灭中共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灭呢？就是要消灭那些还执迷不悟的参与其中的人员。24年来，法轮功学员夜以继日，前赴后继，告诉世人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包括党、团、队，有人接受了就退了，就走过了这一劫，就保住了性命。可是有人就是不退，还不理不信法轮功学员，甚至反唇相讥，这样的人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瘟疫有眼，他不伤无辜，只针对中共。瘟疫大多是在改朝换代之前到来，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都爆发过大瘟疫，往世人误以命赌，素与中共切割，不为中共陪葬。文章写于2023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骗局七世22周年，武汉封城发生3周年之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善果的评论文章，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告诉您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 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的第一部分。一，大学任教的田女士说，深感自己无比的幸运。二，电视台知名编剧说，从一心求死到充满活力。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抑郁症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抑郁症的患者常常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有时烦躁，自暴自弃，有些表现为精神两极分化，一会儿情绪亢奋，一会儿情绪低落，严重的有自杀倾向，患者痛苦不堪。2021年，中国约有近1亿人患抑郁症，但是这种精神疾病至今没有什么好的药物来根治，需要长期服药，而且效果不佳。今天给您带来的专题节目叫《走出抑郁症的阴霾》，会分为三集播出。我们将听到不同的抑郁症患者奇迹般康复、身心获得健康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田女士的经历。
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田女士说，我是1997年年底与法轮大法结缘的，那时我在读博士，因学业紧张至极，我严重抑郁，以致不能正常学习。1997年春，德法修炼的父母得知我的情况后，寄给我一盘法轮功录像带和宝书转法轮，并说我父亲的肾炎就是练功练好的。我立即开始跟着录像带自学练功，因为当时周边没有其他法轮功学员，我就一个人在宿舍练功，同时也阅读《转法轮》这本书，母亲告诉我，就是一遍遍的通读。就这样，两三个月后，我的抑郁症好了很多。一年后，我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田女士说，十年来，大法从生命的本质上改变和净化着我，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虽然有生活和工作的忙忙碌碌，但内心深处的平静与归属感使我不再恐惧和焦虑。当然，从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之日起，药也与我无缘了。田女士表示，感恩法轮大法师父，她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无比的幸运。田女士也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法轮大法，受益于法轮大法。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走出抑郁症的阴霾。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大学任教的田女士通过练法轮功，不仅抑郁症好了，内心深处还得到了平静与归属感。接下来我们来到韩国，听一听一位电视台知名编剧金炯一他的故事。
韩国广播文化公司 MBC 的明星编剧金炯一，因在电视台工作积劳成疾，患有抑郁症、恐慌症、糖尿病、高血压、 心律失常等多种疾病。金炯一说，我每天要吃20多粒药，难以入眠，甚至在身体内安装了人工心脏起搏器。我开始攒安眠药，想着等攒到100粒就一起吃下。那段时日的生活让金炯一了无生趣，一心求死。2019年的冬天，金炯一已经收集了70多粒安眠药了。一天，他在光化门附近散步时，遇见了正在练功点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从此，金炯一开始拜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在2020年3月份的一次体检中，金炯一收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体检报告，报告上标注着他的血压、血脂、糖尿所有的数值都恢复了正常。知道他身体状况的护士都难以置信。金炯一说，修炼之后，我的身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充满活力，而且心灵和精神上的痛苦都消失了。目前正在运营 YouTube 频道的金炯一计划做一栏关于法轮功的节目。他说，我想采访全世界通过法轮大法改变人生的人们，让人们能够感受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我有在电视台工作的经验，而且是真的想过自杀又重获新生的人，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一些触动心灵的事，能够与更多的人产生共鸣，拉近他们的距离，让他们理解法轮功。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走出抑郁症的阴霾第一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韩国明星编剧金炯一，他原本感到生活了无生趣，甚至一心求死，却在人生的重大关头遇到了法轮功，从而拥有了全新的人生。另一位是在攻读博士时患严重抑郁的田女士，在修炼法轮功后，抑郁症得到缓解，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所讲述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再次跟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新型冠状肺炎2020年新春伊始爆发于中国的武汉，仅仅一个月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甚至世界多个国家，而有效的防治方法至今还没人知道。在瘟疫来时要如何面对，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和经历中来寻找一下答案。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往往就会有瘟疫流行。但人们也在传说着，如果修养道德，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钱氏返回邻村娘家时，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钱氏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钱氏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钱氏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异？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于是便赶了回去。前世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刚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 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蔽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地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岂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豁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铁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事情。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心发一念，善恶尽皆知， 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命运的改变。在当下这场大瘟疫中，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回归善良，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